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人类是唯一对死亡有葬礼、有仪式的动物。这是否正代表了人内心的一个大问？我是到此为止，还是仍有因果报应，或赏罚审判？永世如何，实在难明。今生之理可作借鉴。如果有一个国家，将法院和监狱都废除，一切任由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或有一个国家，有两套彼此对立的审判标准，请问，你愿意迁移到这个国家永久居住吗？圣经名言，所有死了的人，有一天都必站在独一真神上帝白色大宝座前，按个人生前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你的人生不是无常，也不是机缘，而是要做明智的抉择。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请听圣经上的话，先是摩西所写的一段诗：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下面是约翰启示录的一段话：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人人都盼望长生不老，但黄泉路上无老少。人人都知非死不可，但视死如归的人能有几个呢？俗话更说，好死不如歹活着。究竟是人人怕死，没有人愿意死。人为什么会怕死呢？那是因为人对自己死后会怎么样是毫无把握，甚至感到恐惧不已。从人类所独有的葬礼仪式便可知道，人实在呢是把死当一件大事来处理。人对死了之后大都抱一个希望，盼望在死后的世界中呢能好好的活着。今生是阳间，死后是阴间，阴阳两界呢，死是一道门。 只要你一过这道门，那就天人永别了。这道门是人人怕过，人人过，只要是人，谁也逃不了。早晚你得去报道，人人平等，没有例外，没有特殊，更不准迟到。此门一过之后，是极乐世界，是天堂地狱，是轮回转世，是野鬼孤魂，这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活着的人谁都没经验，死了的人呢，也个个一去不复返。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百年归老了，只好顺其自然了。但在丧礼的仪式上，则一定要风光、庄重、严肃、敬虔、哀悼等等的，来做最高的表示。人生本来就是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铁律，那就只能活一天是一天吧。死了之后呢，你一是信其有，一是信其无。信其有的人呢，则多凭良心做人，多积阴德，少做缺德事；而信其无的人呢，则今生多努力，多享受，不然下辈子就没有了。信其有的人呢，大多会找一个宗教呢，拜一个神明，以求心安；信其无的人呢，大多只求呢死得有价值、有意义，寿终正寝，有个全尸，有个葬身之地，然后呢化成黄土一杯，消失于大自然中，从此呢消失无踪。人生只求呢潇洒地走一回。请问你是哪一类人？是百年之后你还有呢，或是就没有了呢？或是真的不知道？做人呢，还是现实一点的好。该面对的呢，必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实实在在的探讨一番，免得糊里糊涂，终身遗憾。探讨人死后的事呢，绝不是迷信，而是呢最有科学精神，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深信呢，你是一位肯对自己负责的人。说到人死后啊，咱们中国人呢大概有四种不同的态度和见解。第一种是人死了一切就没了，所以死后的事呢不必想，也不必理，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第二种是人死了之后啊，到底有没有呢？这是一件很难知道的事，所以不知道的事就不必花功夫去研究，免得浪费时间精力。第三种啊，是人死了之后啊，可能还继续存在，至于以什么状况来存在呢，就很难说了。是精神不死吗？是灵魂永存吗？是变妖变鬼吗？是在投胎转世？这实在是不知道的事，所以猜也没用。第四种呢，是人死了之后啊，就归天回老家了。至于天在哪里，老家在何方呢，实在不知道。不过总是在某一个地方，这也就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这也就是成为我们祭祖的由来。我们祭祖烧纸钱呢，上供物，就是觉得我们的祖先呢，他们仍然存在某一个地方，而他们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也常向他们在天之灵祈求，求他们保佑子孙平安。所以我们做人做事啊，也要对得起列祖列宗，他们随时在关注着我们，而我们有一天呢也要和他们交账。以上四种呢，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不过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呢，或多或少呢都是以第四种的观念呢最根深蒂固，也是最被潜移默化的。 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觉得，但到有事时你就知道了。你心里实在呢，是觉得你的先人，你过世的亲人都还在，他们确实呢是在某一个地方，而有一天呢，你也会和他们在那里呢，就是那个地方相见。中国人严格来说呢，极少有人相信人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的。你不信的话呢，你在碰到紧要关头时，或碰到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时，你一定是知道人死后呢是还存在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形容自己活着的时候呢是一个客旅，死了的时候是一个归人。但是我们对于归向何方呢，实在是茫然不知罢了，或顶多呢用归天来代替。其实这种呢情形是绝对正常的，因为上帝在圣经传道书3:11告诉我们说呢，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上帝在圣经中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啊，把永远的这个意念呢就放在我们里面了。就是我们人呢是由上帝造的，我们的来源是他，所以人会呢饮水思源，人会落叶归根，人在心中呢总有一个呢要归故里，要回家乡的念头。而且在人心里呢有一个永恒的需求，所以人总是盼望一些呢好的事情呢都要永远存在，要永远保有。人总是呢隐隐约约的知道呢自己是不会消失的。人的死呢是离开这个世界，人不是就此消失了，人是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一般呢管那个地方呢叫阴间，或叫灵界。除此之外呢，我们就不再能呢多知道点什么了。这也是刚才呢上帝的话所告诉我们的。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呢人不能参透。好了，你说人既是上帝造的，但为什么又不能参透呢？又不能明白上帝的事呢？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造好了人之后啊，上帝他跟人的关系本来是非常好非常密切的，有如父子亲情一样。但人后来犯了罪，便破坏了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就好像父子的关系本来是很美好的，后来儿子呢违背了父亲，得罪了父亲，以致儿子呢没脸呢再见父亲了。非但如此呢，儿子还继续的留在罪里，越来呢越疏远父亲，最后竟然呢否定自己有父亲。我们中国人说呢，这是大逆不道，要遭天责。今天我们人就是如此，明明自己呢是上帝造的，明明有高贵的灵魂，上帝又把人呢放在地球上，以万物呢来养活人，让人呢当万物之灵。可是人竟然呢公开的说没有上帝，说人是由低等动物进化来的，人是靠自己的劳力智慧使世界进步发展。但你放眼看看人类的历史，人类懂得自爱自尊吗？不懂。人类是血淋淋的斗争史，虽然人类心里呢盼望是求真善美，但人类所行出来的却是丑恶的私欲、骄傲和毁灭。圣经在彼得后书3:7-13预言呢，人类最后在一场全球的大火中呢完全的焚烧。当2000年前呢上帝启示彼得写下这个预言的时候，有谁会信？不但全世界的地要被烧掉，就连地球上面的天呢也要被烧掉， 这真是痴人说梦话，天怎么会被烧掉了？亲爱的朋友，你很幸运的，你生在今天，因为这个预言呢，在今天而言随时都会发生。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两颗原子弹啊丢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之后，人类在核子武器方面突飞猛进。今天的洲际飞弹和各种军用卫星系统啊，可以在极短时间呢便把全世界和大气层的天空啊给烧掉。到那一天呢，没有人能生存。亲爱的朋友，现在全世界多少国家在全力的发展核子武器？人的罪呀，就是人离弃上帝自己逞能。人的罪最后啊带来世界末日。圣经说有一天呢，上帝要对每一个人大审判。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有一天你一定会站在上帝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的。只要你一死，你立刻就被盖棺论定，上帝必以你生前所行的审判你。上帝的审判是最公平的。是的，今天呢，有太多人认为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实在是太多。如果有上帝的话，他为什么允许这么多不公平的事发生？你看，多少好人一生潦倒，多少坏人一生幸福，多少人一生下来就是残废贫穷，又多少人一生下来就是健康快乐。许多天灾人祸一发生，不管你是善是恶，是黑是白，一起遭殃。多少政治家为求个人的理想，不惜牺牲千万条无辜的生命。多少贪赃枉法的高官长期逼压弱小无助的百姓。多少人用不正当的手法发大财。这个世上不公平的事简直太多了，真是太多了。上帝为什么都不管呢？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知道上帝不管？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叫雨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只要你是人，上帝就爱你，就照顾你，就给你机会好好做人。这是上帝对人的爱。但上帝也是公义的，他给人机会，但他呢也有他的标准和一定的律法。上帝会公义地记录每个人的一生，到了人归天的时刻呢，那就是结账的时候。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或多或少啊，也摸到了一点上帝的法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我们更体会到有现世报，也有来世报。你想想，如果上帝啊一定照着人的想法，个个都来个现世报，个个呢一犯罪就立刻遭报的话，那你我不早就遭报了？那全世界的人呢也早就死光了。谁不再犯罪？谁一生没有过失？上帝是早就定了罪的公价乃是死。但上帝如今呢并没有对每一个人呢立刻执行公平的报应。那是因为啊，上帝要给每个人悔改的机会，好让人呢能在死前，就是在面对上帝最后大审判之前呢，信耶稣而得到永生的救恩。上帝不喜欢人灭亡沉沦，上帝喜欢人得救得永生。上帝不对人立刻赏罚呢，这正是出于上帝对人的爱。上帝现在呢是给人机会，人竟然呢还敢指责上帝不公平，人真是狂妄自大。 这也是魔鬼对人的诡计，叫人以为啊，天下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又不见上帝的惩罚，人就放放心心的去犯罪作恶。所以呢，人就产生了一个错觉，既然没有上帝啊，就算是有他呢，他也不审判恶人，那我为什么要守法当好人呢？不如呢，我也去做些坏事，否则我不是白白的吃亏了吗？好，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呢，因为你有良心，也就是有天良。天良呢，就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道德标准。只要你还有天良，你就会呢不甘心去做坏事。那么你不如呢倒过来想一想，这个世界上存着这么多不公道的事，那正是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否则呢，人怎么会有做坏事会遭坏报的观念呢？这个世界呢还没有完全崩溃，就是在人心中呢仍有一种正义感，人总是知道呢有天理的。而世界上只要是正常的国家，也一定是执行正义的法律，而全世界大多数的人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不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吗？这个心就是良心，这个理就是天理，这不就证明有上帝有审判吗？何况你看，从古到今，总有一批人呢，他们肯站出来为公义奋斗，甚至呢为公义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这种信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这些人都是白死白坐牢的吗？不是，乃是他们心中坚信天地之间呢是有公理存在的，而且公理最后呢必然彰显出来。圣经中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上帝呢必照真理审判人，没有人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如果人一直藐视上帝对人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而又不晓得上帝之所以对人如此是盼人悔改的话，那人就是任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在为自己积蓄上帝对他的愤怒，到有一天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时，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是圣经的话，上帝要将患难困苦呢加给一切作恶的，却要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因为上帝不偏待人。亲爱的朋友，你想罪人能逃脱上帝公义的审判吗？如果能，那上帝就不是公义，也不是全能的了。上帝在圣经启示录中呢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说呢，有一日他要坐在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上呢审判所有死了的人，是无论大小呢都要被审判，而且呢他要展开案卷来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呢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审判。凡是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是的，上帝审判的结果呢，凡是被判罪的就要再死一次，除了肉体第一次的死，还要整个人被扔在地狱的火湖中昼夜不住地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第二次的死。人第一次的死 已经够可怕了，但人第二次的死才是悲惨至极，永不翻身的。人第二次的死才是真正的可怕呀。上帝的审判是有原则的，是非常公义的，是讲凭据的。我们一生所想所行的都记在上帝的案卷上，上帝是用真凭实据来审判我们，而案卷是记得非常清楚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录下来。我想你现在呢一定得信，不信不行了。以前人还能不信呢？说我一生所有的事上帝都记录下来。对，从现在所发明的录音机、录像机、电脑的记忆系统啊，你就可以知道，连人呢现在都有这个本事。你可千万呢不要小看上帝，否则呢你真是罪加一等。至于上帝审判人的原则呢，我们从圣经归纳之后啊，清楚知道是凭着以下的原则。一呢，是按照个人犯罪的大小轻重呢来施报，犯大罪的受重的刑罚，犯小罪的受轻的刑罚，没犯罪的就不受刑罚。这就例如刚生下不久就夭折的小婴孩呢，他们根本还不懂事，他们还没有主动的去犯罪，而他们的肉体之死呢，是已经受到了是罪人的咒诅了，所以他们在受审判的时候就不再被定罪了。但凡被判有罪的，无论重罪轻罪呢，都要被扔在地狱的火湖中永远受苦。因为人犯罪，一是得罪了上帝，二是得罪了自己永存的灵魂。但地狱里的苦呢，一定有轻重之分，因为上帝是公平的，犯重罪的永远受大痛苦，犯小罪的呢永远受小痛苦。上帝实在是公平的，绝不冤枉人。二，上帝是按照个人内心的动机想法来实行审判，上帝为了公平起见呢，他会严格的考虑各个人在犯罪之时呢内心的动机如何。例如杀人罪呢，上帝不一定看你把人杀死了没有，乃是看你杀人时呢对于对方所怀恨的程度而定。这就像预谋杀人和过失杀人是不同的，而采用何种手段杀人呢也是不同的。再如犯奸淫呢，上帝不一定看你成功了没有，干成了没有，上帝是从你内心中开始有此淫念呢，或有预谋开始计算。三，上帝也会照着各个人犯罪背后种种的因素和所受的影响呢来审判。因为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犯罪呢在背后都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人犯罪呢是深受这些因素所影响的。例如一个人犯罪啊，他当时的情绪如何了，一个人他的家庭背景如何，遗传因素怎么样呢，精神状态如何了，和他犯罪的时候是受别人的压力或前人坏榜样的影响啊，还有他受教育的程度，他自己分析的能力，他健康的状况和他对罪认识的程度和他年龄心智的成熟度等等。总而言之呢，上帝是最公平的，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能知道每一件罪，他知道呢这些罪是受了怎么样的因素影响，并且影响的程度如何，他用此呢来作为呢判轻判重的标准。我们都知道呢，在世上先进尊重人权的国家呢也是盼望用以上的标准呢来审判罪案，但是人间的法律啊 总是有漏洞，人间的法官呢，也没有这么高的智慧和判断力来做最公平的审判。四，上帝呢，更是照个人呢可以悔改的机会呢来审判个人。所以人常会问，那些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主耶稣救恩的人如何呢？这一点呢，请你放心，上帝必会公平地对待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上帝会以他的良心，也是他的是非之心呢，来审判他。至于听过福音而不信的呢，那就必定灭亡了。不过上帝也会很公平地以他听过的次数、受感动的程度和了解的深浅，即可以悔改的时间有多少呢？即可以悔改的机会有多少呢？来决定他受刑罚的轻重。以上的四大原则呢，上帝是不分国籍、宗教、种族、时代，任何人是一律通用。好了，现在你已经呢明白上帝审判的四大原则了。那下面我就再告诉你上帝啊对判罪的标准。今天的人呢是善恶不分，对于什么是罪呢非常模糊，完全以自己的喜好呢来断定什么是罪，甚至呢有的罪呢还说成了替天行道、犯罪有理。今天人对罪呢是非常放纵，很多传统道德所认定的罪呢今天已经不再是罪了。比方以前通奸是大罪，今天呢好像是只要两厢情愿呢那有什么不可以呢？啊，这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吗？别人没权说什么。更可怕的呢是现代人呢借用现代的科技呢来扩大了犯罪的享受，还美其名呢这是新道德啊，是个人的私事，是个人的权利。再不然就是所犯的罪呢抓到了拿出证据来呢才算犯罪，否则呢就不是罪。但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呢是因为啊在人里面有犯罪的本性，而罪的本性呢就通过人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发出来。古今中外啊没有一个人没犯过罪，圣经说呢人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是罪人。你承认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呢？很难承认吧，也很不想承认吧。好，你仔细地听听上帝在圣经中呢怎么说罪。罪呢有好几个层次，罪的第一个层次呢是国家法律上所定出来的罪，比方杀人呢、放火、强奸呢、偷盗等等。世界上每个国家呢都会按自己国家的传统国情呢来制定这些呢带有强制约束力的法规，这是要每一个国民必须遵守的，也是每一个国民必须认同的。只要你犯了这些法规呢，那你就是犯了罪，国家呢就要抓人和判刑。也许在这个层次里呢你还不算是个罪人，或是你虽然犯了但是没有人告你、没有人检举你，或是你没有被抓到，或是你被抓到了证据不足而又把你给放了。总之呢你到底有没有这一层的罪呢你自己心里明白，没有坐监的并不代表你没有犯过这种罪。那罪的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法律上呢没有定规是罪，但在道德上呢是已经伤害了别人，是违背了大家公认的道德标准，也就是呢做出了伤风败德的事。这种罪呢就像两个人呢没有结婚就同居在一起，结果后来一方呢欺骗了另外一方的感情，占了对方的便宜，我们顶多只说呢他是欠下了他感情的债，因为这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这谁也管不着。法律呢也没办法说你欺骗了人的感情这是有罪的。再或者是你不孝敬父母，
父母年老了，你不肯供养他们，那法律呢，也没办法判你有罪，顶多是邻里亲戚瞧不起你。啊，你说这种事情是不是罪呢？对了，除非有一天你天良发现，否则呢，你就以为自己没有罪。你说这不过是道德不好，是人格低落。但是圣经上耶稣说呢，人只要用恶毒的话去咒骂人呢，那就是罪了，将来呢一定会受到上帝的审判。罪的第三个层次呢，在圣经上说呢，就是你过着荒宴、醉酒、奢侈、浪费的生活，那就是罪。也许你要说了，我一不犯国法，二不伤风败俗，也不伤害别人，我只是用我自己的钱来享受花用啊，这算什么罪啊？好，一个人为富不仁，一个人只顾自己享受，不管他人死活，我们中国人说呢，这是朱门酒肉臭啊，路有冻死骨，你说这是不是罪？取之于大众啊，也要用之于大众，你也一定会骂这种啊赚了钱呢就过奢华宴乐生活的人。圣经警告我们呢，有衣有食啊就该知足了，只顾自己发财享受吃喝玩乐的人呢，有一天呢上帝要他交账啊，上帝要看他是怎么样运用他所拥有的钱呢。罪的第四个层次呢，就是要深入到你内心中啊，去审判你犯罪的想法。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一定会说，我一不犯国法，二不伤风败俗，三不奢华宴乐，我只不过是脑子里想入非非而已嘛，这也算犯罪啊？你现在呢，看看市面上有多少色情刊物，多少黄色的录像带、电影，甚至还有些色情场所，你有没有去过？你看过没有？也许你没有啊，但是你想过没有？当然你想过了。多数人呢，没有犯奸淫呢，那是没有机会。只要机会来了，你禁得住你自己吗？多少时候啊，你自己在脑子里啊是画饼充饥呀？多少时候你内心里呢是已经犯了罪了？圣经上说呢，人是看外貌，但上帝呢是看内心的。如果把你内心所想的都拍成了电影，你好意思看吗？以上的罪呢，还只是人啊对人之间所犯的罪。但是这个罪的第五个层次呢，上帝所指的就是人对上帝呢所犯的罪了。人一般对真神上帝所犯的罪呢，共有三种形式的罪。第一种呢，就是绝不信有什么真神上帝，天底下呢我最大，我就是我的神，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管得了我。这种人呢是自大骄傲，不面对真理，上帝要抵挡这种人。最后这种人要因着自己的这种罪要受永死的审判。对真神上帝所犯的罪，第二种形式的罪呢，是信有上帝的，但哪一位才是真的呢？他根本没有好好的想过，反正别人信他也信，别人拜他也拜，他信得迷迷糊糊。他是信神，但他是迷信，他把人所造的假神呢拿来拜，这是颠倒是非之罪。有拜神的心，但是拜错了。圣经上说呢，拜偶像的下场呢就是灭亡下地狱。这种人非常可怜，而且也很冤枉。好，对真神上帝所犯的罪的第三种形式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呢说自己信了真神上帝的人， 但他只是呢信在嘴上，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其实他内心呢没有真心，他只是在外表上呢是一个教徒，他也空守一些宗教的仪式。圣经说呢，这种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结局呢也是灭亡。圣经上所指的这个人的罪呢，说人是罪人的，主要的就是指这种人呢得罪真神上帝的罪，一是不信他，否定他，不要他；一是迷信，把不是真神上帝的偶像呢拿来当神拜；三是假信，是有口无心的信。亲爱的朋友，你是罪人吗？你犯过国法吗？你做过伤风败德的事吗？你生活随意放荡吗？你内心完全清洁吗？你真正信了上帝吗？如果没有，你就是一个罪人。圣经说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犯罪呢，能蒙蔽我们，叫我们眼瞎，让我们看不见所当看，让我们看不见犯罪可怕的后果和结局。你知道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圣经上帝的话说呢，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不但是指肉体的死，更是指你整个人呢要落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受苦的死。圣经称这个死是第二次的死。亲爱的朋友，难道人就没有希望了吗？是的，如果上帝要照着我们每个人一生所犯的每一宗罪案呢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超生，我们全部都会被定死罪，都会被扔在火湖里。但在启示录同段圣经中呢，却给我们指出一条唯一得生的路，就是上帝呀，在他那里除了有我们犯罪的这个案卷之外呢，还有一本生命册。启示录20:15说呢，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这里有了得救的路了，只要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你就得救了，你就不必灭亡了。现在的问题是，谁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答案很简单，也很清楚。主耶稣说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只要是信耶稣的人，上帝就赐给他们永生。永生呢，就是上帝永远的生命。所以凡是信耶稣的人，上帝就给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凡是上帝的儿女，有上帝生命的人，他们的名字就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生命册就是记录信上帝、有上帝生命的人。所以圣经上主耶稣亲口说，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被审判，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你看见这个重要的关键吗？我们这个罪人怎么能够脱罪呢？是上帝爱我们，是上帝不愿意我们被审判被定罪，所以他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为人的罪当代罪羔羊。上帝的爱要拯救我们，但上帝的公义又是公正严明的，一个公义的法官绝对不能随便纵容犯罪，或是有罪不判刑。主耶稣，上帝的儿子， 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为了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他就像一只羔羊一样默默无声地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了宝血，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了。从此他就将他复活的生命，也是那永远的生命，赐给凡是肯悔改、肯相信他、肯归向他的人。这些信耶稣人的罪，耶稣已经代付了赎价，所以上帝就不再审判了。上帝看见他儿子的死，他儿子的血已经代赎了这一个犯罪的人了。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他一直耐心地等候人悔改，他一直呢以一颗最温柔的心、最慈祥的态度，他去安排各种各样的机会，好让罪人能够听到这个十字架的福音而悔改。亲爱的朋友，你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了，你也知道你的结局是要下地狱，你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呢？悔改，悔改，相信主耶稣呢，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接受他对你的大爱，让他来管理你的一生，你就得救了。圣经上帝的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朋友，现在就是你的机会，你的名字此刻就可以记在生命册上，现在永生永死呢，都摆在你面前了。你如果肯相信主耶稣，你立刻就是上帝的儿女了，你就不必被审判，不必被定罪了。跪下来好吗？你这样的向主祷告，你说：宇宙的主宰，天父上帝，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罪人，但你竟然爱我，你竟然要赦免我的罪，收纳我为你的儿女。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拯救我，为我的罪你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啊，我现在悔改相信你。主耶稣，请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救主，请把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赐给我得永生的把握。我感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你已经这样祷告接受了主耶稣了吗？如果有，我恭喜你。你的名字在哪里呢？对，在生命册上，你不再被审判，不再被定罪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当来到上帝白色大宝座前，那是你该怎么办呢？上帝是慈爱的，他又是公义的，他对罪人绝不姑息，他赏罚分明。倒是罪人呢，要一个个被扔在地狱里，要永永远远在那里受痛苦，要永远后悔，永远绝望，永远不能改变了。亲爱朋友，这种地狱的光景多让人为你心急呢，你当趁着今天有机会的时候立刻悔改信耶稣，因为明天不一定是你的。听天父上帝怎么说吧，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恶人呢，也是罪人呢，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请记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悔改，上帝总是愿意收纳你，但机会呢，要你自己把握，因为你不知道你明天还有没有机会。人生不是无常，也不是机缘，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做明智的抉择，为自己的永世做一个正确无悔的决定。